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他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这样的回答我以前闻所未闻，我以前闻所未闻，他对我的震撼非常大，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苦难跟罪恶，把一个人的苦难跟他的罪恶绑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够借着他的苦难来活出一种充满了荣耀的人生，来荣耀那个创造他的神？他的人生苦难不一定会有答案，但是可以活得有意义。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士林宇。常听人说，苦难是一个奥秘，是一个我们穷极一生都无法解释的奥秘。它很真实，一点也不浪漫，而且经常不请自来。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湖北宜昌的周成军。成军因为身体上的残疾，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思考苦难的意义。成军自小罹患脊髓性肌萎缩症，也就是俗称的渐冻症，行动不便，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自学前进的动力。小时候大量的阅读养成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青春迷茫的时期，他曾经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一场漫无目的的偶然，而苦难就是偶然之中的偶然，人生毫无意义，也没有探索的理由。直到有一天，他从短波收音机里听到有关约伯记的故事，心里被大大的震撼。原来曾经有一个人因为自己遭遇的痛苦而直接向神灵发出过质疑。原来成军内心深处一直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话，早已经有人为他写下来。之后他听到约翰福音的一段话，更为他长久以来思考有关苦难的问题提供了终极答案。他不再纠结有关苦难的问题，生命从此翻转。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要走进周成军的世界。你可不可以先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如果用三个形容词来名词可以吗？
可以可以。
那么我想这三个词就应该是书生、军人还有傻瓜。
怎么说？
书生和我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有关，基本上就是一个阅读者和一个写作者。这有点像是古时候书生所过的那种生活的主题，阅读还有写作。书生呢，您知道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有时候对书生也会有附加的一些词汇，比如说书生意气，还有百无一用是书生。所以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知道多，但是实践的能力不够，有时候也会意气用事。所以我会用一个书生这个词来首先形容自己。军人呢，是我觉得我的骨子里其实更像是一种军人的性格。我会非常强调纪律、规划还有执行力，我对于时间还有空间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一点，对自己的期许也会很高。因为身体的原因，所以从小到大别人对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那我自己反而会对自己有很多的更多的要求。所以我会觉得说自己是在书生的皮囊里面装了一个军人的灵魂。第三个词是傻瓜。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 在处理一些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会冒傻气，会做一些很傻的决定，可能别人觉得说啊，你怎么会这么傻，生活执着的人有时候会要有一点傻气，不能够凡事都想得那么精明，所以我会觉得自己有时候很像一个傻瓜。
是是，你刚刚提到说军人，你觉得你骨子里有一个军人的那种纪律，注重纪律、规划执行力，虽然可能别人对你没有什么要求，但是你对自己自律很深。我对你印象很深刻的是在做这个创文16周年、视频的时候， 你写了一段话，你说在这个团队里我没有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得到任何莫名其妙的优待，我跟大家一样承担同样的服侍和责任。这个对你来讲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你不希望别人因为你身体的原因对你有特别的优厚，特别优待。
对，这可能跟我的童年经历有关。因为自己小时候就开始有瘫痪的症状，所以父母那个时候的对我的生活主题的照顾就是治病，就是一定要首先把我治好，治成一个正常的孩子，然后才可以有其他的故事可讲。如果一旦说后来慢慢发现说在治的过程当中其他方面就没有对我有特别的要求，所以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一个想法，我说哎，我也可以像别人孩子一样学习英文，学英语。那个时候我就跟家里一个长辈，不是父母，而是另外一个长辈，因为他有一些资源，我就 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这方面的书啊，或者是磁带，帮助我来学习。结果那个长辈回答我一句话，他说干嘛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哇，我现在想起来说那句话成为我一生的一个炸雷。我好像童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觉得说啊，难道我想学一点东西就是要把自己弄得很累吗？难道这么早你们就已经把我给放弃掉了吗？啊，原来你们对我就没有这么没有要求的吗？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现在想起来那句话当时对我打击可能还是蛮大的。当时可能不觉得，但是后来想想是吧，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自己就会有更多的一些期许。就是说好吧，可能你们很早就开始放弃我了，但是我不打算放弃我自己，
证明给你们看。好，你是一个非常会说故事的人。好，那家永远是说故事者的心灵原乡。我们先来从家庭背景谈一谈，聊聊你小时候的成长背景。
我是生在1980年，在中国大陆的中部一个现在算是三线的城市，父母都是很底层的普通的员工。父亲在一个长途客车站工作，在那里基本上工作了一辈子，一直到他60岁退休。母亲呢，因为我小时候身体原因，很早他就辞掉了工作，就是为了照顾我，也是为了带我到各地去治病。所以我的家庭就是这样，我是家里的独生子。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大陆在很严厉的实行一胎化的政策，当然我的标准是因为说其实我父母是可以再生二胎的，因为很早就被认为是残疾嘛。但是我的父母还是决定不要生二胎，因为我妈妈会比较坚持，她会觉得如果再有一个孩子，她就会分出一部分爱给那个孩子，就不能把所有的爱都给我了，也不可能随时都能够那么容易啊，听说哪里有治疗的机会就带我走。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说我是能够得到我父母非常多的爱。在小时候，在父母他们给了我真的很多的爱。
你小的时候是很几岁的时候就被诊断出这个瘫痪身体的状况？
这个事情很好玩，因为最开始的话就是在刚生下来的时候，我跟 别的孩子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不同，一直到几岁几个月的时候开始也可以坐呀，可以爬呀，但是一直到开始学走路的时候，他们会发现我是站不起来的，就是我立起来之后马上就会倒下去，立起来之后马上就会倒下去。那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说着急了，就开始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那那个年代还有我们的环境，其实医学是相当落后的，所以刚开始的诊断就是我可能会缺钙，我可能会缺钙，然后那缺钙就补钙片咯，所以我吃了有从我生命开始就开始补钙，然后但是你知道那个不对症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对，
后来的主题就是一直都在各个医院里面找那个病因，究竟为什么我是站不起来的，所以站不起来的，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病因。
嗯，
最接近的呢，有各种的理论了来解释这个问题。有的医院诊断认为可能是脑瘫，但是他们不能够很确定是脑瘫，所以在诊断结果后面要打一个问号，脑瘫问号。嗯，还有呢，认为可能是医疗事故，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妈是难产，他们是用那种产钳的方法。我不知道海外现在还用不用这种很野蛮的方法，就是用一个钳子夹着那个婴儿的头把它拖出来。听起来蛮恐怖的，对不对？
是是，
大陆当时有很多年一直都用这种方式来帮助婴儿出生。
嗯，
所以有一种说法是，是不是我出生的时候那个产钳夹着脑神经的某个地方有损坏，这又是一种理论。所以其实在我过往的这几十年的岁月当中，我为什么瘫痪一直都是个谜，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谜一直到去年的时候，对，一直到去年才解开。对，一直到去年才解开。然后也是因为组内的一些姐妹他们的介绍，让我有机会说，那你既然一般的医学鉴定无法检查的话，那就做一下现在比较先进的基因检测。因为您知道有些遗传的疾病是通过基因检测是可以查出病因的，那也是有这样的机会，那做了一次，后来果然是鉴定出来了，我是属于那种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罕见病。广义来说呢，它可能算是渐冻症里面的一种，但是成因也是遗传，病因会比较复杂一点，这个说起来就有点像是我们像是医学节目了。
是，那所以对，因为身体的这个状况，小时候当然会受到很多的，你小时候就一直都在家了是吗？
对，
一直都在家里面，妈妈教你。
嗯，
可不可以谈谈这段？哇，妈妈很伟大。那她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你呢？
这样的童年一直到了大概六七岁，就是说应该入学的年龄。入学年其实一开始没有想过要去参加教育，想的一开始的方式就是说我妈妈去，也会问我去学校报名，就说那我可不可以说，那我孩子上学的时候我把他送过来，反正就放在那里坐着嘛。我那个时候我还是可以坐得很稳的，就跟普通孩子一样上课，然后在下课的时候再接他回来或者怎么样。但是那个时候大陆学校不收，对，我们那个学校他就是你啊，这个状况我们不能够收，所以是很被动的，就没有让我有机会入学。那既然这样的，我妈妈其实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一个人，因为你想她的母亲就是外婆，是很年轻守寡，然后独自抚养三个孩子嘛，所以这样看起来她肯定是继承了我外婆那种很要强的
对坚韧的精神。
所以那后来让别人不教，那我自己来教。所以小学的阶段基本上我妈妈她是高中文凭，高中文凭在中国大陆在那个年代有高中文凭算是不错
了，对，
不错了，
对，
文革那个时候的高中文凭了，有点水分，但是还行了，所以小学应该还是可以教的。小学的阶段基本上就是她教我，那个时候的小学也没有现在那么复杂，主要就是语文和数学，大概小学就是那样，小学阶段嘛，就是这样的。那再大一点了之后，他自己没有能力教了，因为从他自己也没办法，所以后面的学习基本上就是我自己自学。 所谓的自学其实就是阅读，就是阅读，就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去阅读，阅读思考再阅读再思考。所以从学问来讲，我可能是属于那种非常偏科的那种学生。你知道阅读的话，大概像语文还有历史地理这些所谓偏文科的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理科会比较麻烦，理科会有一些实验啊物理啊等等那些方面，我母亲就比较弱，那我就更弱。
所以
包括数学这一块的话我也会比较弱，所以这方面我应该属于那种非常偏科的那种学生。
所以为了你的阅读，妈妈会到处去买书来给你读吗？
会。
会。所以她也是非常很舍得花钱在买书上面。
也不是谈上舍得吧，主要就是说我现在很感恩，就是我的阅读还蛮正的，还蛮正的。我10岁开始看《三国演义》他们大概觉得说啊，那小时候一定要，那你看书的话你一定要看名著，看古典名著或者看世界名著。
妈妈很有远见呢。
也不是啊，那个时候好像是蛮流行这样一种说法，要青少年要读名著，好像内地好像是蛮有那种风气的。所以那个时候就读的话，我很感恩，就那个时候很早的时候开始读一些经典著作。虽然现在看起来其实是似懂非懂，但是还不错啦，总的来说起点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所以阅读主要是那方面。
所以启蒙你的文学阅读算是妈妈吗？
对。
谈一谈你如何接受福音，这个过程好像也蛮奇妙的。
接受福音那是因为您知道从小时候的开始因为父母给了我很多的爱，所以小时候自己虽然身体跟别人孩子不一样，但是并没有觉得特别的痛苦，因为在爱的环境包围当中的话，除了会接受治疗会吃药会忍受那些肉体的痛苦之外，精神上还是蛮快乐的。但这种状况从了到了青春期就开始出变化。因为在那个阶段您知道人他的自我意识会越来越觉醒，那我会发现自己跟别的孩子会越来越不一样，会发现更多的不一样，然后呢就会开始担心自己的未来，会考虑自己的未来，然后也会开始想更多的七七八八的问题，人生啊苦难啊世界啊等等。特别是您知道要阅读的话，又阅读那么多很沉重的作品的话，会想很多。所以在15岁前后，在那个阶段我大概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青春迷茫的阶段。而那个阶段呢，刚好是我们家里又搬家之后，是因为那个房子要花一些钱要买才可以，那个时候家里没钱，所以就借钱完了之后，我妈妈又必须要出去工作来挣钱来还债。所以从15岁到20岁，我基本上每天都是在家里独自度过的，就是一本书然后陪伴我。原来住在平房的时候周围全是邻居，
小朋友 会到处 来串门子或什么。
对啊，我小时候很多小伙伴的，就他们会跟我玩。但是啊，一下子搬到了那个楼房，你知道它被称为是钢筋混凝土的森林嘛，就住下去以后大悲观，哇，自己一个人了，然后就书在陪伴我，就那个时候会特别的迷茫。所以我开始有意识的去寻找人生答案，所以那几年看的最多其实是一些哲学方面的启蒙的著作，但是一直都找不到答案，一直都找不到答案。包括其他宗教的一些著作，像一些佛经啊，我也有读过的，找不到答案的过程当中，最后我觉得说我大概会成为一个很坚定的无神论者。我记得20岁那一年的生日，有几个童年伙伴啊，他们很有心哦，在生日那天还专门跑去看我。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啊，也许这个世界上最后还剩10个无神论者，我可能会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我还蛮坚定的。但是转过年来到了2001年， 我就有机会通过短波收音机，因为那个短波收音机是我爸爸送给我的新年礼物，生日礼物，应该准确说应该是生日礼物。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一开始我想听短波收音机是因为听听国外的新闻节目，因为您知道在那个思考觉醒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国内的新闻宣传跟实际生活上的感受还是差别蛮大的。而且也因为说我从小没有接受过学校的教育，所以算是没有那个洗脑的机会，所以还比较选独立思考的。那个时候的初衷就是想借着短波的收音机来收听国外的新闻。可是在有一天晚上我听收音机的过程当中，无意的就播到一个声音，我现在不太记得那个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但是那种感觉会留下来，我会觉得这个声音很特别，这个声音很本身很特别，它不像是一般的新闻节目那么的强调字正腔圆，强调那么的用词准确或者是严谨，它也不像是一般的娱乐节目那么的轻松自然很随意，哎，它有一种很温柔的力量，又是很沉稳的力量，所以哎，我想这是生命之，这是一个什么电台呢？我听了一下，我发现他在谈圣经，谈圣经。你知道，在我以前，在我之前的几年里面，青春期的阅读当中，因为我阅读了很多的世界名著，而这些作者很多他们的文学作品的背后是以圣经为基础的，他们经常会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提到一些圣经的经文，所以我是有一点点兴趣的。啊，那个时候我就说啊，他们在聊圣经，那这是到底在聊什么？我就会跟着听，所以万一听了之后呢，我就立刻被抓住了。所以我是那种直接被上帝的话语抓住的人。刚好我听的那个电台呢，2001年是新世纪的第一年，他们那个栏目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用一年的时间来介绍整本圣经的重点。所以哦，那你我那个时候一开始听的话，我就被他们迷住了，真是被迷住了。每天晚上9:30到10:00，这是他们那个栏目播出的时间，就成为我每天当中最期待还有最快乐的时间。真的就感觉说自己被打开了一扇完全不同的天地的大门，原来困扰我的，让我感觉迷茫的很多的问题，在那个天地里面完全都能够找到答案，而且很多我预计在心里我讲不出来的话，他们可以帮我讲出来。圣经的经文里面很早就已经开始被讲出来了，所以那段感觉真的非常非常奇妙。大概这样听了大概1年多，到了2002年的年中，我是跟着收音机里面的主持人做的觉知祷告。所以很遗憾，就是我现在怎么都想不起来那到底是几月几号了，我就想不起来到底哪一天了。大概我很清楚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时间。所以我的信主的历程大概就是这样，是通过回
电。所以广播的力量这么的伟大哈，你就是因为听了那一个广播节目，就是那一天，然后你的心好像你的眼睛就被打开了，然后你就开始被深深的吸引住，
对，
然后你当然就开始读圣经。这也等于是上帝借着那个节目就打开了你的心，等于是你上帝直接自己圣灵自己教导你的。
对，可以这么说，我是被神的话直接抓到了。因为我的父母都不是基督徒，我们家里的长辈当中也没有基督徒，所以真的抓住我是上帝的话自己。
对，而且你刚刚自己讲到说你是一个自诩为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所以你一定也有很多的疑惑，但是你觉得上帝就是亲自的向你解答，你心中对信仰的一些疑惑，对苦难，我相信你对苦难，你很早就思考苦难这个议题，可不可以聊聊你在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前跟之后对看待苦难的这个观点？
苦难这件事呢，在我青春期的那几年，在我思考和阅读那几年， 我发现说，像我们大陆的主流文化或者教育或者宣传的系统，是无神论的嘛？但是无神论对苦难它是没有答案的，它不能够给你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人会受苦。它大概会解决一些社会性的苦难，就是由于剥削、压迫会导致一些人受苦。但是一些天然的苦难，它是没有答案的。为什么有的孩子像我这样生下就会有病呢？不生下会不健康呢？它是没有答案的。所以那中国人传统对苦难的理解其实受佛教的影响。佛教讲究轮回，讲究因果。那老师说了，我必须承认，这样它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劝人向善，就是你要多做好事，多结善，多种善因，那么将来你才会结善果，受福报。其实这个动机是好的，但是我在包括读佛教的一些书籍和我思考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这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可怕的地方，就是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种善因收的是善果，那么种恶因收的是恶果，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今天所有受苦的人都是因为他们前生作孽，他们在收自己的恶果。所以那像我这样生来就有病的，生来就身体就 有疾病的，或者遭遇意外的，或者遇到各种人生打击，都只是因为他们曾经，就算不是今生，也是前生或者前生的前生，他们做过一些恶事，他们现在在受那个恶的报应。那像我这样的人，会不会我前生就是一个日本鬼子，会不会是一个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烧杀抢掠的那么一个人呢？那我今天受苦有什么好说的，活该啊。所以这让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东方的国家，东方的文化受轮回思想影响，虽然讲慈悲，虽然讲劝人向善，但是它一定不可能产生现代的慈善制度，一定不可能产生现代的人道主义。我们看后来像红十字会或者现在一些慈善机构，几乎全部来自于基督教国家的背景，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佛教一定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现代的制度，因为它也潜藏着一个很深的一个观念，就是所有的受苦者都是自作自受，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自己自作自受。所以这是我比较不能够接受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 OK， 曾经有那么一个日本鬼子在中国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好，他要为他的恶付出代价，那么他就为他的恶付出代价好了，为什么要让我来受苦呢？这很奇怪不是吗？我今天承受的所有苦难他又感觉不到，对不对？这等于是让一个人做的恶让另一个人完全没有记忆，没有任何 也谈不上悔恨的一个人去承担他的恶果，这公义吗？这种轮回报应的思想真的公义吗？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循环，这些佛教里的轮回观念无法解释成君内心深处对苦难的疑惑。后来他在圣经的约伯记里找到了答案。美国诗人小说家莫莉 Christopher Morley 曾经说，我有100万个问题要问神，但是当我遇见他的时候，这些问题全没了，而且没了好像也没有关系。这段话可以说是成君在探索信仰路上最好的总结。成君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欢迎您继续锁定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下一集，我们下次再会，拜拜。